加州野火持续蔓延，川普总统宣布加州紧急状态。
白宫举办光明节庆祝仪式，川普总统表示他预计今年的光明节会尤为特别。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美国不会取消对俄制裁，除非莫斯科从东乌克兰和克里米亚撤军。
12月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选举将在下周二举行，最近才正式为莫尔背书的川普总统今天继续为他拉票。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邀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让他从白宫为我们介绍详情。耀毅。
是的，乔战，我们知道呢，这个12月12号下星期二呢，就是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的选举的日子。目前呢是由共和党的罗伊莫尔还有民主党的道格琼斯来角逐这个由塞森斯出任司法部长之后留出的空缺。那不过呢，我们知道罗伊莫尔目前已经有9位的女性出面来指控说，她在他们还是青少女的时候或是未成年的时候呢，而莫尔是30几岁的成年男的时候，跟他们有一些不当的男女的关系。那么呢，在今天我们看到其中的一位女性，她的名字叫做比佛利尼尔逊，她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采访的时候呢，她就说了，她说呢，当时她也是16岁的少女时，就遭到了30几岁的当时担任爱同华郡副检察官的莫尔的这个性骚扰。不过呢，今天在这个电视上呢，这个尼尔逊他也承认说，在这个莫尔给他签名的学生手册上面签完了名之后，他自己其实有在后面加了一些话跟几个字。不过呢，这个根据尼尔逊的他的律师表示说，根据这个笔迹专家的鉴定，除了这个聂逊自己写的字之外呢，其他的这个字迹的确都是莫尔给他写的字迹，因此呢，并不代表说这个莫尔跟他当时就是没有关系的。那今天呢，这聂逊也说，他说他自己其实不但是共和党人，他更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但他只是没有办法接受莫尔进入国会。那但是呢，我们看起来川普总统还是全力的支持莫尔。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他在推特上说，在重振美国荣光的议程上，最不需要的就是一个自由的民主党人进到参议院。我们在当中已经是微弱胜利优势了。琼斯这个佩洛西与舒默的傀儡将会100%的投票反对我们。他在犯罪、堕胎、边境、退伍军人、枪支和军队的议题上都很弱，投给罗伊莫尔。所以我们看出呢，川普总统现在还是对罗伊莫尔全力的背书。而今天呢下午啊，晚上呢，川普总统刚前往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彭萨科拉市，并且在当地来举办这个所谓重振美国荣光的造势集会。那我知道川普总统一直没有亲自到阿拉巴马州为莫尔入选。那么这次选择的这个彭萨科拉市呢，其实非常的靠近阿拉巴马州，因此呢也是被视为说这是其实是为莫尔助选的一部分。那不过呢，现在川普总统已经公开的来为莫尔背书了，是否在接下来的几天在投票日之前，川普总统会亲自到阿拉巴马州为他助选，还有待观察。那么川普总统呢，今天在这个离开彭萨科拉之后呢，他将直接前往他位在棕榈滩的海湖庄园进行度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表示，今年的光明节会尤其特殊。此前，他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
以色列警察星期五在伯利恒对抗议群众发射催泪瓦斯。中东和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星期五都举行了抗议活动。以色列警方在耶路撒冷增加了安全部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巴黎会见法国外长后说，川普的决定仍然给和平进程的谈判留有空间。
川普总统正在推动减税法案，这可能是在医保法案失败后他的首个立法成就。但是川普行政当局仍然面临着有关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总统大选调查的困扰。众议院共和党人认为，在明年中期选举中保护他们的最佳方式就是推行川普总统的议事日程。
美国国会第3位议员由于被指责有不当行为和性骚扰而宣布离开国会。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特伦特·弗兰克斯宣布辞职。 众议院道德委员会表示将开始调查他可能涉及女性助理的性骚扰事件。弗兰克斯星期四晚间发布声明，承认因谈论受孕和代孕问题让女助理感到不安，但是否认跟他们有任何身体的接触。在此之前，两名民主党议员因为被指控不当性行为而宣布辞职。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美国不会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除非莫斯科从东乌克兰和克里米亚撤出军队。
蒂勒森星期四在维也纳出席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期间，会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蒂勒森指责俄罗斯给东乌反政府力量提供武器、领导并训练他们，还和他们并肩作战。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停止东乌克兰的暴力，这样才能开始执行各方同意的明斯克协议的具体内容。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乌克兰东部的暴力问题责任都在乌克兰。
美国消防人员在南加州奋战，以试图扑灭圣迭戈以北迅速蔓延新出现的野火。
消防员们从周四晚一直到星期五，都在试图控制这片已经吞噬了4000多公顷土地的野火。
大火最初阶段，人们力图疏散。这场大火受圣安娜强风的推进，人们都来不及从家里逃出去。很不幸，这造成了3例烧伤事件。
这位消防队负责人说，大火已经摧毁了30多栋建筑，目前正向西蔓延，威胁到欧申塞德市和彭德尔顿营地市。消防官员星期四晚上说，洛杉矶北边的一场野火烧毁了439栋住宅和其他建筑，火势最大是洛杉矶西北方90公里处的托马斯大火。到目前为止，托马斯大火已经烧毁了47000多公顷土地。几周前，加州北部的一场大火造成44人死亡，摧毁了8900处住房和其他建筑。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8号是南加州地区野火肆虐的第5天。美国总统川普周五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状态。根据加州森林与防火部门的官员的介绍，这场大火本周已经在加州烧过了将近16万英亩的土地。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公布的数字，至少有5700名消防员正在参与灭火工作。大火已经造成约19万人被迫撤离。据气象预报显示，该地区的干燥天气和强风还将持续至周日，这或将继续助长火势。在南加州的居民如何应对这场大火？当地相关部门采取了哪些的防护措施？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的栗子·卡特，请他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栗子，你好。
哎，你好。
是，那么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大火是否已经蔓延到了你所在的地区？另外，民众是否已经准备撤离了呢？
我所住的地方其实不是火最大的一个地方。我们这边的火是叫 Skirball Fire， 就是相对西北边的大火就不算那么严重。主要是在一个叫 Bel Air 的小区，好像有3-4栋房子被烧了，但是当地的居民就是有叫他们撤离，但是撤离区域就不包括学校，然后我住在学校的南边，所以就没有撤离，那方面没有受影响。
是的。那么这场大火，你有没有感觉到对你的生活受到了一些影响呢？
我们昨天UCLA 的所有的课好像12点之后的课被取消，然后包括一部分这个期末考试，所以有一部分学生倒是很开心。但是其他的方面呢，也有这个空气质量也不是很好，就自己有感觉到有点咳嗽，然后眼睛有点疼，但是今天已经比昨天好多了。
是的。那么这场大火让这个学校或者社区对于这个火灾有没有哪些防范措施呢？
好像有几百个消防员在处理，就是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大火，然后今天比就昨天控制的好一些。学校周四有取消课，但是周五的课还是正常，正常学生还是要正常去上课，只不过有一部分老师还是取消了周五的课， 因为有一些学生，就算学校很安全，但是他们有可能住的离这个比较危险的地方比较近，然后他们要一边考虑这个大火会不会烧到他们家门口，然后一边也要考虑期末考试，对他们也不是很好。
好的，那我们感谢丽兹卡特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那么嘉宾发表的观点和看法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说美国不会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除非莫斯科从东乌克兰和克里米亚撤出军队。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判决前南卡罗来纳州白人警官20年监禁，他此前击毙了一名并没有携带武器的非洲裔美国人。美国30年来最大规模的税改几近成真，此次税改会对美国和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专家试点为您解析。
Hopefully, it was saved someone else's child.
I think it is a real crisis in our community, and it robs our children of their futures. And 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we focus this on this crisis.
If one of his friends had had Narcan available on their body, they might be alive.
Is it has been very eye-opening, and it has allowed more people to have knowledge of the scope of the problem in our community, and so that's a good thing in terms of being able to address it.
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阿拉巴马州的联邦参议员选举将在下周二投票，川普总统继续表示支持共和党人罗伊摩尔。美国共和党及国会众议员特伦特·弗兰克斯因行为不当与性骚扰指控宣布将辞职。加州野火持续蔓延，川普总统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状态。
虽然川普政府一再表示要采取行动解决美中两国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今年11月继续上涨。据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公布的数据，中国11月份对美贸易顺差从10月份的266.2亿美元扩大到了278.7亿美元。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2512.6亿美元，而1至10月为2229.8亿美元。
美国加州旧金山市的一些华裔居民，由于不满该市的华裔市长李孟贤最近签署的一项关于大麻种植的法案，在该市的华裔报纸上刊登广告，要求李孟贤下台。旧金山华裔市长李孟贤周三签署了一项法案，其中要求学校与贩卖大麻的商店之间要有182米的距离，而两个大麻商店之间也要有同样的距离。然而一些更为保守的华裔居民则希望旧金山出台更为严格的限制大麻商店的法案。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判决前南卡白人警官20年监禁，他此前击毙了一名并没有携带武器的非洲裔美国人。那次发生于2015年的枪击事件激起了美国各地很多人的愤怒，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
克尔·克莱格尔是少数因为类似射杀而被判刑入狱的警察之一。
We feel like we have gotten.
我们感觉今天得到了正义，我们感觉进步了，不仅得到正义，还说出了真相。
Justice today, but the truth was told.
事发时，斯科特因为他驾驶的汽车尾灯不亮而被警察斯莱格尔下令停车。斯莱格尔在斯科特企图逃走时将他击毙。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奥运女子体操队的一名前医生被判入狱60年，因为他拥有数千张儿童色情照。请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密歇根州一名联邦法官宣布了对拉里·纳萨尔的判决。这名犯人仍在等待有关他性侵年轻女子，包括性侵体操运动员罪责的判决。
There was closure. 我受害的案子结了。我和所有的人今天看到纳萨尔将在监狱度过余生。但像所有人所说的那样，这是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没有结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仅让纳萨尔罪有应得，同时美国体操队、密歇根大学、美奥委会都应该站出来做正确的事。
法院下个月将对纳萨尔的性侵罪行作出宣判。美国之音新闻报道。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Last year, 2016, first five, it showed that nearly 11,000 spaces are needed for young children.
I had a really hard time finding backup care when my regular care fell through.
To know that there's a childcare shortage and that there are children out there that aren't getting quality care like they should, I want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at.
By filling up these spaces that are already open, we could help families and daycares in just one platform.
上周六凌晨，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参议院版本的税制改革法案，至此参众两院的税改方案均已出炉，美国30年来最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几近成真。此次由共和党主导的税改究竟会对美国和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今天的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经济政策研究员钟伟峰博士来和我们共同探讨这个问题。钟博士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我们今天要谈税改的问题，应该说税改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也很难谈的一个问题哈，因为这一次是30年来美国最大规模的一次税改，也有人说是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税改，所以可以说它触及到美国经济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呢，就是说不同的个人家庭和利益群体受到税改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哈，甚至是同样收入阶层的这种个人可能受到的税改的影响都不尽相同，所以谈税改很容易就有点盲人摸象哈，我们今天也只能说是不求全面但求客观的来谈一谈这一次税改会对不同的人群产生怎样不同的影响。这样我们在做宏观的分析之前啊，钟博士，我们先来谈两个微观的问题，这也是美国的华人社区非常关心的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说，就目前参众两院的这个税改方案来看，这一次税改会对美国的房价产生怎样的影响？
如果 仅仅从我想您提到的应该就是一个特别的条款，就是限制这个购房的时候的按揭贷款的利息的抵税额，然后它影响到的是超过50万元以上的房子，也就是说它会对高收入和而且拥有高价房的人呢就会有影响，然后结果应该很明显的就是房价会下就是高价房的房价会下跌，但是呢其实购房率可能会上升，因为当整个就是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普遍下跌的时候，会让一些中低收入人群本来他们可能觉得够就是买不起房，他们现在可能会去买房，所以整个市场高端房价会下跌，但是购房率可能会上升。
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应该是买大房子不合适了，买小房子挺合适的，是吗？
对。
还有一个也是在网上讨论很多的哈，是涉及到众议院的那个税改的版本。那么其中有一项条款，好像是会加重未来来美国读博士的那些学生的这个税务负担。
对，它从条款上来讲是这样的，就是它原理是这样的。就是在美国因为我也是过来人，我也得到过这样的好处，就如果在美国读博士的话呢，学费往往是会被减免的，但他减免的学费呢是作为学生帮教授当比方研究助理或者教学助理的劳务得到的收入，然后众议院的方案是认为说这些部分呢是收入，如果是收入呢，那他就要纳税，那这样的话等于学生就会让需要用他们的生活费来支付这些他们其实看不到的收入，因为是学费减免，其实他们没有进到口袋的，所以他们要额外的那个生活费去补偿，去填补这样的一个税收，新增的税收。
也就是说，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学生可能是18000的工资，但是是23000的学费哈，但是23000学费被抵免了，但是如果按照众议院的这个条款来讲的话，他的收入就算作23000加18000，41000的收入，
对，
他要按照41000的这个收入来交税哈，
对，
所以这个钱要从他的生活费当中出。那可能很多人不满的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说每次税改其实都是降低税率、扩大税基，但是为什么扩大税基会扩大到穷学生的身上呢？
当然这取决于你从哪一个参考，就参照系怎么样了。就有一些学生呢，就是上周就是众议院的这个筹款委员会的主席 Kevin Brady， 他在我们美国企业研究所做了一个活动，然后发表一些讲话，然后有一个观众提问就提到这个问题，然后他给的说法是说，有一些学生他在校外打工，然后用挣来的工资去支付学费，那这部分的学生他的在校外的收入是收税的，对吧？但这在校内给教授打工的学生，他的收入却没有收税，所以他有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他们是受害者呢？我觉得很现实的，我觉得也是不公平的一点，就是因为很多外国学生，就学生是外国，就从外国来美国念的，
外国公民，
对，所以他们是没有政治代表的。所以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呢，我觉得从政治上这是一个很不公正的结果，
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对，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是那么综合来说了，这样的一次由共和党主导的税改哈，被人贴了很多的标签。我们看到共和党方面是坚持认为这是一次面向中产阶级的大规模减税，但是民主党方面却坚持认为说这是一次给富人减税哈，好像中产阶级减税的幅度很有限，而且有50%的中产阶级家庭在未来10年他们的税负反而会增加。所以这两种说法哪种更靠谱呢？在您看来，
我觉得两派的说法都正确的。为什么呢？就是其实税改是在美国就是政策讨论里面是一个非常两极分化的问题。然后民主党抓住某一个方面的不足来批评共和党，然后共和党他们也会强调另外一些就是税改的好处。说中产阶级税收可能会上升的，民主党呢是认为，他们是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来讲的，所以有一些家庭不可排除他可能会减税的好处得到没有那么多，甚至可能会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税，因为它有一个合并名义税率，就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一个简化的过程。那有一些，比方说原来我的起征点是低于20%，现在可能有一些，比方说我20%的那个收入税的那个税点呢，可能就会被上升到25%，那他们可能就会有部分的家庭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他们的税负。但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即使是个人所得税，现在的新的方案呢也有一个上调这个标准抵税额度的问题，所以那方面是其实是减了税的。所以然后因为每一个家庭的条件不一样，他们有没有房产也不一样，对吧？
对，
所以综合来看的话，从个人所得税呢，可能有一些家庭是会 名义税率会上升。但是共和党强调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比方说我们给企业减税带来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之后呢，就业可能增加，然后工人的工资也可能增加。那那一部分呢，其实是民主党的人是没有看到的，或者他们看到，但他们不强调的。
是你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因为给富人减税，虽然共和党也不愿意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但是其实共和党内部，尤其是共和党保守派，其实他们从理智上是支持这一点的，理由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他们有一个叫理论概念叫涓滴经济学哈。那么刚好您在这儿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所谓的涓滴经济学，这是一套怎样的理论？
涓滴经济学这个名词呢，其实是左派或者民主党的往往他们在攻击共和党的税改政策的时候就会用这个词。但它其实经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所谓的供给侧经济学。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通过减税，然后给企业提供激励，让他们有更多的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然后本来可能他不雇佣的，不打算雇佣那么多的工人，现在他可能会雇佣的更多，或者已经雇佣了的工人可能工资会上升。这个其实就是涓滴经济学，
是好像不仅仅是给企业，给富人也有这个道理，也是希望觉得富人是生产力比较高的一些人，生产效率比较高的人，所以给他们减税，他们就有更多的钱去投资，是不是同样的这个道理？
这个对，渠道有点差别，就如果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然后给我减税的话，我可能会把钱投到比方说资本市场，我可能会去买股票，对吧？那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呢，就会降低企业借款的税率，或者是利息，
是
对吧？
借贷成本会降低，
对对对，资金成本会降低，那些企业然后他们可能会去创业，然后他们可能也会带来新的收入，就渠道稍微有点差别，但是就本质上是一样的。
那么在美国历史上，对于这一套涓滴经济学啊，是不是也有过历史实践？
是的，而且这个效果其实是道理上是非常明显的。每一次的税改都有这样的成分。我们就说这一次来看哈，现在的目前的税改呢，如果从名义上来讲呢，就会造成1.4万亿的财政收入缺口，因为他们给企业减税，然后给有钱人减税，然后给部分的普通家庭也减税了。
这点是有争议的，其实，因为我们也听到财政部部长努钦啊，包括共和党的很多人说，这次税改并不会造成这么多的这个缺口，因为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经济更蓬勃发展，蛋糕做得更大，可以弥补这个财政上的缺口哈。所以，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1.4万亿、1.5万亿，好像是有争议的。
我觉得呢，1.4万是不可能的。1.4万他们是所谓的叫做静态的分析，就是我们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减了税，那财政收入自然就减少，对吧？但另外一个考虑就是减了税以后经济增加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增加，那一部分呢，根据一些中立或者无党派的估算呢，大概他们会能填补0.4万亿的财政收入缺口，也就是说最终1.4万减0.4万呢，剩下还有1万亿。所以这一部分呢，其实会增加国债，然后在从很长远的角度来讲，是会对美国经济不利的。
刚刚其实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一次减税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幅降低企业税35%，按照参院的本本来看哈，是35%永久性的降到20%，而且要这个改革现在美国现行的这套叫全球征税体系，就说我们现在说美国的这个，比如说国际跨国企业在国外挣了钱要拿回美国来，还需要再交一份税，二次征税哈，而且补一个税差。但是如果说按照参院的本本话，改革之后就是说你把这个钱拿回到美国来，就只用交一个很低，一次性的很低的一个税哈，那么也是鼓励这些跨国企业把在国外的这些资本转移到美国来。那么当然这套举措呢，会使得国际上的很多其他国家，我们看到中国就非常的愤怒哈。你说美国不负责任什么之类的，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不是真的能够刺激起这种产业和资本的回流呢？
我觉得道理是很，就是答案是肯定的，道理是很简单的。之所以其他国家紧张，就是因为这本身是会有正面的效果的，就是会吸引资金到美国来。然后美国企业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多利润在海外呢，本身就是因为目前35%的企业税太高了。那如果他拿回到国内来，这就是他们的海外业务挣得的利益，拿回到国内来就要交35%的税。那如果我停靠在海外的话，那就不用交税，对吧？那如果税改能够以更低的税率吸引他们把这些利润转移回美国国内的话呢，是会刺激经济增长，刺激投资和刺激就业，
是，
所以其他国家就会非常紧张。
是，但是资本回流真的能够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吗？我之所以这样问，也是因为有些经济学家举了一些反例哈，比如说在2004年的时候，其实美国政府当时也是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政策叫 tax holiday，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税率打折吧，也是鼓励这些跨国企业说把你们在海外的钱拿回美国来吧，然后只用收 3.7% 的税，已经是一个很低的一个税率了。但是当时很多美国的跨国企业确实是借助这样的一个政策福利把钱从海外拿回来了，但是拿回来之后发现他们并没有进行再投资，也没有扩大生产，也没有招更多的人，反而是裁员哈，用这些钱去做这种裁员补偿，或者用这些钱去给股东分红，或者用这些钱来进行股票回购，并没有增加就业。所以很多人在担忧说，即使这次给企业减税了，也改变了这种全球征税体系，是不是真的会对刺激就业、刺激这个就业市场有这个良性的效果？
应该这么说，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政策，我们觉得即使我们觉得理论上有正面的效果，我们总能够找得到一些反例，对吧？那找到一两个公司的反例，然后我们要小心，不能够，我们要谨慎，不能够把它一般化，就认为说这样的政策是没有效果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经济原理，就是我们经济产出是怎么来的，就是靠资本和劳动力，对吧？然后资本得到的报酬就是企业的利润，劳动力得到报酬就是工资。那工资怎么决定呢？就是如果资本越来越多的话，那么劳动力相对资本就是更稀缺，那劳动力在生产的过程中带来的价值就会增加，对吧？所以如果我们吸引资金回到美国的话，资金就会相比劳动力过剩，劳动力就会相比资金稀缺，那稀缺资源总是会价格增加，这是一个很普遍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经济定律来的。
是那么这次其实我们看到是参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了他们各自的版本，那两个版本之间在细节上还有很多的分歧哈。那么未来还会有一个博弈的过程，就是说两院的版本要融合啊，相互折中妥协，形成一个最后的一个版本。那么在这个博弈的过程当中，在您看来，这次美国的税改要想成功，最关键的或者说最大的风险在哪里？
我觉得最大的风险就是，其实现在美国政治最近几十年来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两极分化太严重，
贫富差距，
对，经济上是贫富差距，但其实在政治上保守派跟自由派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而且即便是在保守派内部，或者说我们只看共和党内部，他们的分歧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风险是说然后每一个议员他们代表的选民利益也不一样，他们就是代表的州不一样，选民利益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风险是说，如果他们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是不是因为某些小的问题而让整个税改方案就是过不了，那这个对美国经济长远来说就会有一个损失。另外一个风险是说，我觉得目前来说无论参议还是众议院，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企业所得税降到20%，这是一个永久方案，就它并没有一个十年过期这样的一个条款，但其他的减税细节是有这样的条款，比方说个人所得税，那就是十年之后就过期。所以我觉得一个要非常警惕的风险就是，如果他们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会不会把这个本来是长远的企业所得税减税的方案变成要十年到期？如果十年到期的话，这样一个短期的方案对美国经济的促进就会非常有限。
所以您是支持，就是像现在参院的版本一样，把35%降到20%，而且是一个永久性的，是吗？
我是支持永久性的企业所得税改。至于降到多少呢？我觉得20%并不见得就比22%，或者22%并不见得就糟糕很多。而且目前的方案呢，它如果将来带来10,000,000,000的财政收入缺口的话，这长远来说对美国经济是会有很负面的影响的。
有没有可能现在在税改，就是参众两院的版本进行稍微的调整，使得这样的一个税改方案更为就是我们叫 deficit neutral， 就是不会对美国的这个债务有更多负面的影响，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有可能的，比方说如果调到22%-23%，那这个缺口就会减少，对不对？然后我不觉得22%跟20%有什么很本质的差别，只要它是长远的，它对企业激励就会有一个根本性的促进。
好的，非常感谢中原博士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带给我们的详细分析和介绍。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伊利诺伊州香槟市一间名为成交快线的巴士公司上周发出的电邮广告引起伊大香槟分校中国学生的不满。伊利诺伊州检察长丽莎·麦迪根本星期向成交快线公司发出传票，要求上交相关资料和记录，以配合州检察长办公室对该公司是否侵犯民事权利展开调查。麦迪根在声明中表示，他对这则广告可能反映了成交快线对潜在顾客的歧视行为深表关切。 麦迪根指出，法律规定交通运输公司不得以种族或国籍为由拒载乘客。州检察长办公室已就城郊快线的策略和运营是否违法展开调查。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发言人罗宾·凯勒对美国之音说，校方过去几年来接获大量投诉城郊快线的邮件。凯勒强调，校方不允许城郊快线驶入校区内接送乘客。而在此次事件之后，校方也在考虑禁止该公司巴士在附近承载乘客，并提醒义大师生在乘坐该公司的巴士前需要考量到可能出现的歧视行为。城郊快线此前在道歉信中表达了对伊利诺伊大学招收大量国际学生的不满，并指校园里近两成的中国学生给本地学生带来了负担。对此，凯勒表示，伊利诺伊大学谴责城郊快线带有种族歧视和偏见的攻击性言论。以下是凯勒的说法。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has a very long and rich history of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伊利诺伊大学和中国学者以及学生的交流已经有上百年的深厚历史。没有这些中国学者在学术上的贡献，伊利诺伊大学不会有今天的地位和影响力。伊利诺伊大学绝不会容忍任何人污蔑我们学生当中的某个族群，这种行为非常可怕和不当。
城郊快线公司在最新的声明中就此前的不当言论致歉，强调从未因乘客的种族或国籍而拒载，并表示会配合检察机关的调查。城郊快线的电话至截稿时都无人接听。
美国国家植物园举办年度小火车模型展，有何新看点？美国之音带您了解。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今年上半年，美国之音小编带着观众朋友们对于申请美国名校的疑问，探访了包括八所常春藤名校在内的美东高校。11月，两位小编将再度启程伯克利、戴维斯、圣塔芭芭拉、圣地亚哥等加州大学分校，斯坦福、南加大等著名私校，以及哈维姆德和女子学院、斯克里普斯等文理学院，又会是一番全然不同的新体验。我们欢迎你的提问和你的参与，请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了解的学校、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密切关注小编的美西行。届时更要参与到我们与当地中国学生一同带来的脸书直播当中来哦。
圣诞节和新年即将来临，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植物园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小火车模型展，今年有什么新的看点呢？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鲍荣，请他为我们介绍。鲍荣。
好的，主持人。那么模型小火车展呢，可以说是美国节假日期间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形形色色的这个玩具小火车呢，是穿越于各式各样的模拟地貌和微缩景观之中，不仅是妙趣横生，而且特别适合全家老少一同来观赏。那么今年呢，国家植物园也是推出了他们一年一度的节日主题的玩具小火车展，而且今年的展览还增添了不少新的元素。每年感恩节到圣诞节期间，美国国家植物园都会举办季节问候特别展览。 今年不但有年年展出的国会山、华盛顿纪念碑、联邦最高法院等华盛顿特区经典建筑的仿真模型，而且还增加了非裔美国人博物馆。而且今年的火车模型展的主题是围绕全美各地路边的经典景观展开，包括德克萨斯州的凯迪拉克牧场、南达科他州的玉米宫殿、新泽西州的大象雕塑等等。展厅面积不大，却挤满了一屋子兴奋的小朋友，他们围着小火车转来转去。很多的参观者都是全家出动，他们表示植物园的展览非常精致美丽，是一家人开启节日季的最好庆祝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景观模型全部由植物和天然材料建造，不仅造型逼真，而且绿色环保。参观者还可以在现场了解到具体的制作材料和过程。国家植物园举办这个节日主题的玩具小火车展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而且近几年来每年的这个参观人数都高达25万。那么今年的这个展览的开放日期是从2017年11月23日一直到2018年1月1日，是向公众免费开放。主持人。
好的，感谢鲍荣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接下来我们跟着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一起去美国维吉尼亚州北部的波托马克河上，看看当地有几十年历史的灯光游行。
还有不到3个星期就是每年一度的圣诞节了，在波托马克河沿岸的码头周围，船主们纷纷点亮自己的船只，迎接与家人的团聚。灯光游行最初只是一些船在波托马克河上点灯夜航，后来逐渐发展为每年一度的大规模庆祝活动。
Ho, ho, ho! Merry Christmas!
今天这个神奇的夜晚，天朗气清，云霞绚丽，气温在0度以上。
Boaters love a party.
爱船的人也爱派对，爱打扮，爱航行，也爱庆祝圣诞节。
数千人在码头和附近的餐馆里观看今晚的盛况。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举办灯光游行，这同我们在房子外面装饰彩灯，分享节日的欢乐是一样的。
你可以免费观看，可以站在河边看到船只驶过的壮观场面，不必花一分钱。实际上，孩子们很久都会记得。
这是基斯哈蒙第一次参加灯光游行，他说他之前观看了几十年的游行，如今自己终于有了一艘足够大的船，可以亲自参加了。
It's a time to have a lot of fun to celebrate the season.
现在是好好享乐的时候了，庆祝这个假期，展现圣诞节的精神，庆祝生命，出来炫耀一下，但也是为了招待每一个人。
最初只是庆祝圣诞节，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视野更开阔了。
Merry Christmas, Happy Hanukkah, Kwanzaa.
圣诞快乐，光明节快乐，宽扎快乐。所以我们在美国这里向世界各地的人们说，我们感谢你们，时逢佳节，我们应该聚在一起欢度节日。
如果你错过了今天的灯光游行，不用担心，还有下一次。灯光游行每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按时举行，起点在老多美尼船只俱乐部。祝您节日快乐。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波多马克河上报道。
想象一下，你上了巴士，车开动了，它遵守所有的交通信号，可这辆巴士却没有司机。这种未来的场景如今就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一处商业园区。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带着我们登上了一辆没有司机的巴士。
杜宾斯夫妇的好奇心战胜了一切，他们一定要上车。
我想给我家也来一辆，哪怕是到邮箱取信。
这是一辆摆渡巴士，有车门和座位，但是没有刹车踏板，也没有方向盘，没有司机。这对才从美国汽车之都密西根底特律市搬到加州的杜宾夫妇来说，是一次惊险的体验。
我爱冒险，所以如果出了什么差错的话，那会更有意思。
我会坐的，肯定的，车不会开得很快，是吧？
坐车走一趟就知道答案。摆渡巴士在 GPS 无人导航系统引导下，以电池驱动的马达为动力，时速可以达到大约16公里。巴士行驶平稳，不过乘客的大脑一下子还难以协调这样的画面。一方面车外景观在移动，另一方面车内却没有司机。毕小普牧场商业园区希望10年后能有20辆这样的无人驾驶巴士。这些巴士一次可搭载12名上班族人士，前往400家不同的办公地点，并且取代这些汽油动力巴士。
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拓宽我们的公共用地，或者把这些公共用地的效率改善到这样的程度。所以自动化是解决拥堵，特别是高速公路拥堵的自然答案。
这些无人驾驶巴士由一家法国公司建造，每辆的价格为$250,000。百度巴士配备大量传感器，从而具有360度的视野。如果有东西从车前走过，车会停下来。
它就跟雷达一样，在顶部能侦测到200米半径内的所有物体。车的四个角和前方都有传感器。你看到的后面那个挡风玻璃刮水器，其实不是为挡风玻璃设置的，因为它很小，它是为摄像头设置的。
兰迪·延奇领导了监管部门的努力，让这些摆渡车进入园区。他还说，这种巴士还要再通过一道监管审查，才能让公众真正乘坐。组织者说，当人们乘坐无人驾驶车时不再担心，就跟坐正常巴士一样，低头看起手机的时候，成功就实现了。美国之音普雷苏迪，加利福尼亚州圣拉蒙报道。
对癌症病人来说，早期发现对战胜病魔至关重要，所以一些波兰医生研发的新的检测方法，对于罹患卵巢癌的女性来说就非常的重要。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种新的检测方法可以查出早期卵巢癌。
这种方法的创新之处在于，我们的工具可以检测到卵巢癌，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肿瘤，也无论癌症是否到了晚期，我们都可以检查得到。我们能够查出早期卵巢癌，这是最重要的。
据估计，每75名妇女中就有1人会罹患卵巢癌，早期发现可以大大提高患者的生存机会。
我们的测试不是基于一个分子，而是基于7个小分子核糖核酸。最新的数据分析使我们能够进行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测试。
到目前为止，这个方法已被证明可以有效地检测绝大多数卵巢癌，但是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10个病例中，我们能够检测出9个。问题是，我们也不幸地检测出一些所谓的假阳性。有些人看起来有病，其实并没有患癌症。这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确保有阳性结果的人真的有病。
与几乎所有的技术一样，波兰的研究团队正在努力使测试更有效、更便宜，然后将其投入市场。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市场研究估计，美国婴儿食品业在2050年之前预期会达到750亿美金。但是，婴儿食品在过去数十年来如出一辙。加州一间小型新创公司希望提供新选择，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皮尤研究中心发现，美国所有结婚的人口中有将近一半是双薪家庭，这让养育孩子变得很有挑战性。因为对许多父母来说，时间成了奢侈品，于是像玉米这样的公司开始提供婴儿食品外卖服务。
对我来说，有时候去采买自己研磨是不容易的，所以有外卖服务非常方便，这给了我额外的时间和我的孩子们相处，而且我也不必担心他们吃不到健康的食品。
这个打入健康食品业的新模式之所以迷人，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便利性。他们的厨房就像是农夫集市，他们的食材都是有机的。创立者主张他们的产品在婴儿食品领域独树一格。
一个很棒的科技创新就是开拓长久以来没有创新的领域。婴儿食品数十年来没有变化，所以我们决定来打乱这个一成不变。我们改变了婴儿食品，改变了人们看待婴儿食品的方式。
这家公司仰赖的就是人们会在有机而且由营养师规划的婴儿食品上花越来越多的钱。也有一些研究表示，有机饮食对婴儿更好。
研究食用传统饮食5到7天，转换到有机饮食5到7天，再回到5到7天的传统饮食的孩童，他们发现，当他们每个阶段检验参与的儿童的尿液，传统饮食的期间，农药残留出现在尿液的明显比较高。
每一罐玉米婴儿食品含运费大约是6到8美元，其他有机婴儿食品大约一罐1美元，那是个昂贵的选择。但是玉米的创办人希望他们能够让父母觉得这钱花得值得。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
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助理护士项目，让高中生有机会探索现实生活中的护理工作。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我要从什么时候开始？敲门。
护士助理专业的学生们首先要学会如何向病患自我介绍。
Good afternoon, Miss Alexander.
午安，亚历山大女士，我是你今天的助理护士琳达霍尔。
他们每天都相互练习护士所需的不同技能，包括量脉搏和测血压，到彻底洗手。然后学生们开始第二阶段的训练。
Hello, how are you?
你好吗？还好，你的名字是？凯利·威尔逊。
和真正的病人见面，学以致用。
我认为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病人照护，如何对待病人。即使我不只是要做护士，想要更进一步成为医生，让病人的心理、情绪和身体合一，确保你尊重他，好好的对待他们。
盖茨斯堡高中有10几个学生参加了这个项目，凯莉是其中之一。这是项目的第三年。
我从小就想要做护理，帮助其他人，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做这些。
对于像娜塔莉亚这些年轻又有理想的学生来说，这个免费的项目是无价的。
There are 20 skills that they have to be able to perform.
我们要求他们毕业前必须掌握20个技能。当课程结束，成绩打出来后，他们会从马里兰州获得执照，成为助理护士。他们可以继续学习，获取老人病学助理护士执照。
助理护士训练项目设在当地一个退休公寓社区，这个社区附带有老人辅助生活区。这个项目是由神经科医生威廉·莱西创办的，他也是这个社区的理事。
他预想的是提供个人机会，以及给人们提供最好的照护。
你准备好的时候就告诉我。
这里的住户欢迎年轻人。
我觉得没问题，我只是对他们感到比较好奇。
我学到更多如何和他们有更好的连接与互动。我认为你需要有耐性，有动力。如果你觉得痛，让我知道，可以吗？
这些学生如果想要在医疗照护事业上成功，就必须学习有自信的互动，以及注意每个细节等等。
午安，我是珍妮佛，我是你今天的助理护士。
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马里兰州报道。
我们的膝盖承受的压力比其他关节更高，现在医生能够利用我们自身或其他人的人体组织来消除膝盖的疼痛。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膝盖是我们身体中最大最复杂的关节。莫妮卡·贝茨是密苏里大学校友行军乐队的成员，数年来她的右膝盖不时疼痛，她也担心膝盖会一直疼下去好不了。我觉得好像失去了希望，感觉自己今后会难过的一跛一跛地弯着腰走路。任何年纪的人的膝盖都可能受损，少女在青春期发育阶段尤其容易膝盖损伤。研究人员发现，这个年龄的腿部肌肉需要额外的帮助来强化它们。运动有帮助，但有时候手术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医生可以用金属或者是塑胶材料替换膝盖，但是还有其他方式。贝茨有资格获得密苏里大学开发的手术程序生物关节。
他太年轻，太活跃，不能完全使用人工替代关节。幸运的是，我们可以为他提供生物关节。
生物关节用供体组织和骨头替代患者受损的膝盖，目标是最终停止使用金属和塑料。
我们不是引进人造材料，而是尽最大的努力来复制大自然或神给予你的东西，引入完全相同的材料，所以是一种移植。
该技术也可用于其他关节，还有一种方法专门医治膝盖，那就是用患者自身的软骨。
我们通过小手术从你膝盖不重要的部位获取细胞，这个过程不会造成伤害，然后把细胞带到实验室去扩大和繁殖，最后再把你的细胞移植回去。
医生们将这些细胞放在支架或者格子上，它被切割成适合膝盖缺损的尺寸，这很像在路上修补坑洼。医生还强调，人们可以通过运动前的热身和防止额外的重量来保护膝盖免受损伤。至于莫妮卡·贝茨，她接受手术已经有一年多了，她还参加母校的行军乐队的演出，只是这次迈起步来没有痛苦。
很多事情我都非常胜任，所以我非常高兴莫妮卡回来了。
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在今年的洛杉矶车展上，豪华品牌汽车正在转换档位。一度以制造经典偶像级运动型轿车出名的厂商，如今面临着身份危机。他们一方面要继续满足美国人对 SUV 的酷爱，另一方面要与特斯拉的电动汽车争夺市场。
制造商称其为终极驾驶机器，宝马及其竞争者经常展示运动型轿车。不过在今年的洛杉矶车展上，一场战斗正在白热化的展开。
市场需求中有一半是 SUV， 宝马生产的数量不够。如今宝马公司正在调整生产战略，增加了制造 SUV 的能力。宝马的高管说，明年宝马 SUV 对轿车的比例会更加符合市场现状，他们预计能够扭转局面。
但是还有一个现实是，厂商必须加入不断扩大的全电动车市场。
从更长远来看，宝马高管打算设计更多的电动车与特斯拉竞争。他们在洛杉矶展示了一个电动车原型，叫做 iVision， 其他品牌也在追寻同样的战略。
瑞典汽车制造商沃尔沃表示，将对旗下汽车进行工程改造。从2019年开始，沃尔沃汽车将全部或部分电动化。虽然人们都说电动车是明日之车，不过至少在今日，大型豪华 SUV 市场仍然给汽车公司带来厚利。某些款式的价格动辄就超过10万美元。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报道。
好，一起来看看本周社交媒体上最热门的内容。
节日将至，圣诞老人如约而至地给人们带来欢乐。这一次，250位身着传统服饰的圣诞老人从缅因州西部山区乘缆车升到山顶，然后由山南边的百老汇大道滑雪下山。实际上，这是第18届圣诞老人星期日活动。圣诞老人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为星期日河流社区基金会筹款，资助该地区的一些组织。他们每个人会捐出至少15美元的基金，所以圣诞老人不仅会爬烟囱，更擅长滑雪板。圣诞老人既然来了，要许什么愿呢？这位可爱的小姑娘对圣诞爷爷认真地许下了自己的愿望。我真的很想睡一觉，这么美好的愿望圣诞爷爷一定要满足。于是祖孙两人一起小憩了一下，庆祝节日的同时看来也要注意休息呀。电影之夜怎么少得了披萨？空间站的6位宇航员自己制作会飞的披萨，这个食物看起来很有趣，因为他们可以边玩边吃。为了防止食物残渣进入电子器件中，他们所使用的食材必须是可以粘在饼皮上的。大家聚集在这张捆绑着所有食物的桌子上享受大餐。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